很高兴，很感恩你们今天来这里参加主日敬拜。今天天气很冷，很感恩你们来参加敬拜。今天的讲道有点不一样，它不是解释经文，虽然我们读了两节以赛亚书的经文，更像一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全书的。关系到全书的一个主题。下一个有关于以赛亚书的讲道，我将专注于第一章，关于神呼召以色列悔改。今天我们要来讲罪这个主题。在我们深入研究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这是一本预言书。以赛亚是神的先知，先知不创造事实，而是坚守原则，坚守神所赐的原则。通过预言，基于圣经的信仰首次出现了。圣经信仰或基督信仰是真理、信心和基于圣经的信仰。在这方面，先知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即使在旧约中，我们也不能认为旧约信仰与神的启示是分割、没有联系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神启示以色列的方式主要是言语的启示，通过言语，神通过他先知口里的话来启示自己。神交通的方式是他口里的话。我不知道神在拣选先知之前看重他们什么素质，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他们之所以被拣选，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敬虔，相反，他们与主有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他们被呼召和他们的事工，这使他们受益匪浅，并享受属灵的。在属灵里的成长，在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和今日被主呼召的传道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被神呼召的人，在忠心地为神和他的子民履行职责时，经历了成长。这一点，我可以做见证，因为我被呼召做牧师，我有这样的机会去学。去更多的深造和学习，能够装备我的事工。你可能认为这是很大的负担和责任，但这给你的身边的学生，你的教会都有很大的祝福。但对你自己本身也有极大的祝福，有些人他可以背很多圣经经文，但他却没有服侍，没有去行，那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我们称他们为裹足不前的人。先知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他们的信息中也有一些预言元素，预示着未来的护理之功，主未来的护理之功。这意味着先知这个名称可能并不意味着预言者，但说预言仍然是先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先知信息中涉及未来的元素，现代解经家经常将先知与历史分开。他们认为先知只预言未来，与过去无关，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先知的布道也是建立在主在历史中信实的话语和工作之上。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先知书，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是历史的布道者，他们不仅提醒人们 神对他们说过的话，和神在过去为他们所做的事。现在回到先知关于未来的预言，先知的预言并不是假装预见了未来某些事的独断言谈，他们的布道与当时基于神的话的教义原则密切相关。从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先知开始写下预言。阿摩斯、和西阿以及稍后的以赛亚和弥迦首次将预言写下来。早期先知的话也是真正的圣言，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只在为他们的时代和世代所用。但从八世纪中以后，这些话越来越多的与未来的新创造有关，因此涉及后代相关和后代人高度感兴趣的事。希伯来语先知一词是拿比，先知是神授权的发言人。先知的话语中蕴含神圣的力量，无论这个词的词源如何，在旧约中先知至始至终都是神的权威代言人。旧约信仰中有先知这一事实表明，这是一种神与以色列人之间有意识交流的信仰，这是一种启示的信仰，一种权威的由神主宰的信仰，而人则必须有倾听和顺服的心态。神说话，人倾听，在传递神圣信息的过程中，先知就是那传话人，他传话。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必须首先是被动的，他必须先接受从神那里而来的话语。在他们能够传话之前，他们必须先领受从神那里来的。在希伯来语中的先知一词的 pro 在英文中，在希伯来语中 pro 并不总是代表事先的时间，在时间意义上是事先的意思。先知不是指预言者，而是指宣告者。然而希伯来语的前缀既表明为神发言，也表明发言为预言未来的事。也就是说，神既为神发言，他们也预言将来的事。例如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以及后续的章节中称大卫为先知，因为他预见了基督的复活。这意味着先知并不总是局限于当时当地。希伯来语的先知和希腊语的先知是有区别的。如果希伯来语指的是神直接通过其启示人，那么希腊语更多的是指神谕的解释者，就是神的话的解释者。在希伯来语指的是神直接通过先知发言，希腊语指的是神话语的解释者。在希腊语中，先知指的不是神的代言人，而是指添加自己含义的解释者。希腊语中的先知将自己解释的含义添加到神的信息中，但当希腊语先知一词被带入圣经信仰时，它的含义遵循了希伯来语的先知，即是指神的代言人。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因为如果先知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了领受到的话语，并向人们宣告或将其写在书中，那么他所说的和所写的必定是神道神的默示。例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说，这一切事的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所说的话是可靠的，因为他们是神用来传递信息的器皿，他们既不添加也不删减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话，因此圣经是可靠的，是神可靠的启示，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因此神是先知的话具有权威性，通过先知神向人传达真理，他所传达的真理被称为特殊启示。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每周都在讲道，但你们要有知识和分辨的能力来分辨牧师所讲的道是否符合真理，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信息可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你们要把牧师传道的信息与神的真理与神的真理相比较，所以你要明白神的真理。当我们要研究以赛亚在他书中所说所写的内容时，我们必须留意他的话，因为这些话来自主。我们将在以赛亚中学习以色列的罪孽，学习有关以色列的罪孽。罪恶罪孽这个词是我们学习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当我们说到主耶稣的救赎时，如果我们不能明白什么是罪，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救恩。如果我们不明白罪是什么，我们也不能明白人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人是什么，我们也不明白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我说我要查考整本书来讲有关罪这个主题。以赛亚书充满了反对罪的信息，然而他不仅谈论异教徒的罪，还谈到了以色列人的罪。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因为以色列被称为神的选民，他们既是神的选民，但他们的罪就更加的严肃。事实上，尽管以赛亚是神拣选的器皿，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并在神的荣耀面前感到恐惧战惊。除非你经历过这种认罪的经历，你就没有真的认识过救恩。以赛亚使用了六个通用的术语，共123次来指代罪。这些术语一共在以赛亚中出现123次，有些翻译成罪孽、罪恶、过犯、邪恶和作恶。你可能注意到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都被翻译为罪孽。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词出现在以赛亚书66章中的37章里，占总章节的 56%。 通常被翻译为过犯的这个词指的是悖逆，就像一个国家反抗其君主，或者一个儿子反抗他的父亲。悖逆这个词也出现在本书的最后一节，第66章24节。以赛亚书1-2节就提到罪，直到他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也提到罪。 具体来说，本书关注两种主要的罪恶，第一，骄傲，第二，不幸。骄傲和不幸这两点，我都有很多要说的，但这今天不是我们关注的。人们自高自大，而不是谦卑的顺服造物主。世上有很多这种骄傲的表现。第二章十一到十七节提到，以赛亚谈到人的骄傲和狂妄。二章十一节和十七节，这边土地上的万物都骄傲狂妄，自高自大。二章十二到十五节，骄傲在各国异教国家中出现。亚述向耶和华夸口，在第十章，摩押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五章，巴比伦自以为是，自以为独一无二，在第十七章中提到，这种骄傲在这些国王身上尤为显著。耶和华谈到亚述王的自负和傲慢态度。这位君王认为他所有的军事胜利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取得的。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他没有想到有时候神也会使用这些君王来成就他的旨意。西拿基利王自高自大，用辱骂的言语攻击耶和华。第三十七章二十三节，受撒旦启发的巴比伦王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骄傲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神化的形式。撒旦的罪恶，撒旦的标志，在巴比伦王身上得以显明。第十四章十二节，因为这里称巴比伦王为明亮之星，而明亮之星译自拉丁文路西法，这个名字从他身上转移到撒旦身上。以法莲或以色列北国也骄傲自大，他们也不能逃避这个罪。神注意到各种人的骄傲，如舍伯纳，他想为自己建立一座华丽的纪念碑，在二十二章十五到十九节。耶路撒冷的妇女也因骄傲而犯罪，三章十六节。神对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宣告祸患，并有计划结束人的傲慢。第十三章十一节，神不会永远的容忍人的骄傲，以色列人的荣耀和浮华将降为卑微。以赛亚十五章十四节说，因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这样骄傲的人有地狱等着他们，有阴间等着他们。约翰·奥斯瓦尔特指出，骄傲使人远离神和同胞，导致不幸和不忠，进而带来对他人的暴政，如果有人反抗就会遭到毁灭。骄傲的根源是人的不幸，也就是说人拒绝相信耶和华是良善又伟大的。他所说的是绝对的真理，这也是继骄傲之后的第二大罪。以赛亚书以神指责他的子民，这子民与他有盟约的关系。他指出这些子民缺乏认识，连动物都具有的常识。一章三节，神的子民被神指出连动物都不如。 以赛亚书一章二节说，以色列悖逆的根源是缺乏信心。奥斯瓦尔特评论说，整本书都在讲论选民的持续犯罪和不信，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一章三节中所说的认识和留意的希伯来语单词与信仰概念之间的联系，在43章10到11节中变得明显。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段经文中的联系。一章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些动物都认识他们的主人，但以色列却不知道。这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再来看43章10到11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里说到以色列的不信，他们不认识，不相信他们的主。在以赛亚服侍期间，亚哈斯王面临选择，是相信亚述人在危险情况下的帮助，还是相信主。他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和选择，他是要相信亚述人，还是要相信主呢？主告诉亚哈斯和他的人民，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亚哈斯拒绝神的邀请，这不信反映了以色列的普遍不信。非常不幸的，亚哈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选择去依靠亚述人，而不是相信主。当神委任以赛亚，他在6章9到10节向他启示他传道的影响。神的真理一次又一次被拒绝，拒绝被看，不听不看，直到不信的人的心变得刚硬。从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以及后世，包括耶稣时代的以色列所遭到审判来看，很显然以色列因不信而拒绝了主在本书中发出的各种邀请。例如1章18节，神说，来，我们彼此辩论。这是一个从神那里谦卑的邀请。神说，我要这样审判你，来我们彼此辩论。还有45章22节说，仰望我就必得救。第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神发出了各样的邀请，他不停的邀请，然而他的子民却拒绝了。不信就像骄傲一样，会引发许多其他的罪恶。书中提到了许多的例子。以赛亚有时提到犯下罪行的人，在以赛亚中有一系列的罪恶，提到一系列的罪恶。1章21节，杀人、凶手、盗贼、酒徒、占卜、说假话，有时也使用形容行为的名词，例如强暴、欺压、谎言、欺骗。犹大犯了偶像崇拜的罪和虚假的宗教习俗，这是最可恶的罪恶。他们偶像崇拜，他们内在偶像崇拜，在外在却按着圣经的要求 行宗教习俗，所以他们从外在来看是符合圣经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远离了神，他们心里 是真正的偶像崇拜。犹大国是什么？犹大国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祭司，他们有先知，但就他们也犯了这样的大罪。以赛亚的同时代人贪图利益，不惜剥削雇员，欺骗穷人。不同的英文版本翻译58章有关以色列人剥削雇员的，剥削他们所雇的人，他们也还欺骗穷人，抢夺寡妇和孤儿的，使自己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并且贿赂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色列不只是通过异教形式的占卜和偶像崇拜来羞辱神，奢侈、财富、军事骄傲与占卜、偶像崇拜之间互相的结合。如二章七节说，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节经文，读以赛亚书二章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这里是讲到他们贪得无厌的心。有时候我们无法做出判断多少才是足够的，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夺取，不断的积聚夺取。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祈求财富；当我们富有了之后，我们该如何管理这些，正确的管理这些财富呢？因为奢侈放荡的生活是被谴责的，这些生活会导致人们对神的疏远和遗忘。那我们接着读五章十一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五章十二节说，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主在这里的工作是他在历史中的工作，是他为他的子民的命运所做出的重大决定。每一个真正近前的人都应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关注历史进程所预示的一切。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他的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明确地阐述历史是主的启示，其中没有意外和没有任何的意外和混乱。如果以色列遵守这一要求，他们可能已经调整并逃脱即将发生的事。然而他们因缺乏知识而被俘虏。以赛亚谈到他们为什么被俘，五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被俘。以赛亚也谈到醉酒的罪，尤其是二十八章七节，对这种醉酒的罪描述十分深刻。二十八章七节说，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醉酒的罪不只是普通百姓，还有祭司和先知这些宗教领袖。 这节经文极其真实地描述了祭司和先知的醉酒狂欢。以赛亚在这里并没有谴责饮酒本身，但醉酒是不敬虔的，是堕落的，因为醉酒使人蒙蔽，使人变得残暴。有时人们问我，饮酒是不是罪？当然我是不推荐，我不建议大家饮酒。我曾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很喜爱饮酒，他是个很好的人，但他因为饮酒犯了很大决断上的错误。我曾经跟您分享过我这个朋友，他的父母是造酒的，他从小就饮酒醉酒，他因为醉酒犯了很多的错事。在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九次的犯罪记录了，所以我不推荐大家喝酒，我不推荐大家去接触。以赛亚还反对虚荣，这是骄傲的另一种形式。在3:16-24中，他谴责金银精美的装饰，不敬虔的人所尊崇的华丽服饰，这些都侵犯了主的荣耀。还有其他形式的罪，如贪婪和压迫。3:12-15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戳磨贫穷人的脸呢？5:7-8，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灾那些以房连房，以地接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由于社会结构继续以农业为基础，财富的增加意味着获得大量的地产、大量的土地和土产。富人使穷人欠他们的债，然后将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耶和华是全地的神，因此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不仅是道德上的邪恶，因为他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也是社会上的罪恶，因为这样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样也是信仰上的邪恶，因为它剥夺了穷人信仰生活的基础。失去了土地，穷人就不能再奉献十分之一和投胎的牲畜和祭祀了，他再也不能参加节日庆祝活动。因此以赛亚呼吁那些以房连房，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的人，有祸了。于是我们听到一些新闻，比如一个富人有3000套房产，但在财政危机的时候，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不得不变卖房产。而有些富人就借这样的时间，借着这样的时候来收取。贪婪是贪的，是没有止境的。罪破坏了以色列与神的关系。那些趁着机会不断掠夺财富的人，他们可能甚至感谢神能够给他们这么多财富。然而以赛亚先知说，这样的人有祸了。有很多方式可以表明神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 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是神的新娘，或者以色列就像葡萄园，神为果实而耕种葡萄园。有一个特殊的词来表明以色列与神的特殊关系，即约。这个词在弥迦书中没有出现，我们在何西阿书和以赛亚书中了解到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约。这个词源于一个名于劈开的词，劈开一词从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和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提到的仪式中得以解释。任何应许、律法、协议都可以被称为约。挪亚之约和以色列即将到来的救赎之约被放在一起，以神圣应许的绝对确定性作为比较点。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到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九节到十节，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为了说明救赎之约的确定性，绝对确定性，神将它与挪亚之约对比。我是五章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五十九章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五十九章二十一节。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到与神之约的绝对确定性。第六十一章八节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五节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神与以色列立了永约，然后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约。关于圣约的一个持久想法是，圣约是永远的，因此也称它为永约。希伯来语中约一词是否也表明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一般律法关系，因为这里规定遵守安息日与其他律例与坚守神的约有关，因为旧约中的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的规定与守约息息相关。五十六章四节，五十六章四节和第六节讲到圣约与守安息日的关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还有第六节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防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你们如何守主日呢？虽然我们不在旧约时代，那你们是否也轻看主日呢？我们也当遵守主日，我希望你们也能够看重将主日守为圣日，守为圣洁。关于圣约， 圣约的来源是神的拣选，以赛亚曾提到拣选。我觉得是整本圣经中最不被喜爱的教义之一就是拣选。有些在基督徒圈子里很不喜欢长老会，他们很多的辩论和争议，觉得改革中的人提倡拣选这个教义，这是一个异端，他们不喜欢。然而拣选这是圣经里明确教导的，神拣选我们，你知道他为什么拣选我们吗？根据以弗所书，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在创世以前，在创世以前神就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生了出生之后我们挺好的所以神拣选我们，而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因此拣选这个教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使我们能够敬畏神，知道他是至高的主权。以赛亚书14章1节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以色列很重要，他们犯了这么多罪，但为什么神却如此看重他们？因为神拣选他们。43章20节，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第49章7节，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与神的关系破裂，先知从未抽象地看待罪。当以赛亚说到罪，他不只是模糊不清的，他说的非常明确。这就是为什么审判是因人们的罪恶而来。先知们总是关心以色列具体所犯的罪，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罪恶，具体所犯的罪，严格的说，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罪是对神荣耀的侵犯。偶像崇拜行为因此受到谴责。以赛亚书2章6节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光照，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耶和华背弃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行这些拜偶像的事。8章19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忙，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有人去寻求各样的媒介，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他们本应该在光明中行，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不一样的道路。偶像崇拜是羞辱神。2章8节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神的子民能够用自己制造的没有生命的事物来代替活神，他们对神的不尊敬和不相信达到的顶峰。如果人的心是在他应当的状态，或在某种程度上与神一致的话，那么罪在各个方面和关系上都是可证的。另一方面，如果罪的 三大组合，世界、肉体和魔鬼，左右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就不愿意对罪进行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在自己身上发现许多我们不愿意发现的罪恶。约翰加尔文说的，对，说意识到罪是获得救赎的第一步，意识到罪是得救的第一步，不是一个，这是一个深刻的认识，不只是一个人说哦，你是罪人，你要跟着我这样祷告。救恩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一些话，而是深刻的对罪的认识，因为罪将带来永恒的审判，这样的意识先要深刻的，我们先要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225年前，荷兰神学派的代表人物维特林加说，罪恶的本质是人的行为、习惯或状态与神圣律法的不一致。罪的本质是人的行为、习惯与状态与神圣律法的不一致。这个经典定义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它承认神的律法中存在完美的道德标准。因为有神完全的律法，这一点在无神论中无法找到。无神论中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好坏善恶。当我们认识神，就认识到有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你可以想象无神论主宰一个人时，那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他认为错的就是错的。你可能自以为义，但这并不代表你就是义的，因为人的义就如破碎的破旧的衣服。因此我们当要清楚认识到有一个完美的道德标准，没有一个社会没有道德标准。我们知道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道德标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明，有一个绝对的神，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个定义还认为，理性和自愿付诸行动的人及罪人是这条律法的对象。第三，他不仅要求外在行为上的顺服，还要求内心的一致和生活中始终一致的行为，这样才是无罪的。第四，他认为偏离这一完美而不变的标准，无论是过度还是缺乏，是疏忽还是故意，都具有罪的性质。根据圣经的观点，自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即罪责和败坏。罪责是我们应当受的惩罚，败坏是指被罪沾染污秽。以赛亚说提醒我们，神的儿女可能会犯下恶劣的罪行，但仍然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以赛亚恳求我们要审查，彻底审视我们的内心。宗教并不能保证真正的灵性，来教会就并不代表什么，我们的心理可能是不对的。宗教行为不能确保真正的信仰和救恩，犯错的罪人仍然可以遵循他们的信仰之路，但仍然得罪神。教会中来教会并不代表你就得救了，你当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的良心被神的话所刺痛，向神说对不起，这一点还不够，你还要回头，你要回转，你要悔改，整个身心灵都要悔改。直到你悔改转向神，你仍然是偏离神的。 除非我们回到神身边并遵守他的话，否则我们就远离神。我们的救恩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或我们是谁，而在于我们是否通过信仰与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在我结束之前，我鼓励你们看一下我昨天发给你们的视频。 John Lennox 博士是我最喜欢的讲员之一，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数学教授，也是一位基督徒。我看了一些他们与看了 John Lennox 教授与其他不信的人的辩论，他可以很好的用圣经的观点来与他们辩论。今天的信息中，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应该要审查自己，因为这里说到很多神的指民与神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你们要当听，如果你的良心受到谴责，受到刺痛，回转回来，回到神面前。我们天父，我们感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以赛亚书。这是一本很大的一本书，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主题。你恩待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主帮助我们审查自己，在你面前诚实的审查自己。我们不要在自己眼里自以为意，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给我们恩典能够悔改，帮助我们顺服的悔改。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lease follow up. We come to Christ with repentant and grateful hearts. So let us follow up.